谢牧师。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启示录。我们来翻开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新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卷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好，早的来听我来念。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你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的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读经到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一般会说这个是今天的讲道大纲，或许你们可以参考，不过今天我不会这么说。我说今天是今天的讲道大纲，每个人都需要拿一份。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我待会会花点时间来解释这个结构。所以因此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吗？我们请招待员在后头可以把这个周刊交给你们。好，有没有人没有这周刊的可以举个手吗？好，在这里有一位前面啊，好，给我们一会儿招待员他们再安排一下。好，可以麻烦需要的人可以举个手吗？方便招待员来分一下。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招待员。好，感谢神。好，所以今天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这末世教会系列的第七堂。如果你看这七堂里头，我们走过好一段路。我们那条路是怎么样的路呢？是邮差的路线，邮差的路线。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再次从海边，拔摩海岛就是这封信写的地方。写了过后呢，交给邮差先生，到了一个很大的港口叫以弗所，在那里呢开始了很多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是七间教会呢？是普世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有的问题，2000年后的教会仍然有这些问题。有什么问题呢？2000年教会的问题是崇拜的问题。在2000年前敬拜谁？以弗所教会、士美那教会，这个君王凯撒要他们敬拜他。同样的，2000年后我们还有敬拜的问题。敬拜谁呢？世界的王要你敬拜他，是一样的。当我们慢慢走进去的时候，不只是有这个崇拜的问题，还有世界的问题。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天天都在引诱你和我 哎呀，去什么教会搞什么崇拜，领什么修，不用做啦，这些东西都不要做啊，看手机快活就可以了啊，崇拜，这世界的崇拜，这是第二。那第三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走进这无知的教会的问题。第三是宗教的问题，宗教信仰的迫害的问题。而讽刺的是，在这里当我们看到说腓拉铁菲他的迫害来自于谁呢？他的迫害不来自于外邦人他的迫害不来自于非信主不信主的人，他的迫害来自于犹太人，犹太人迫害基督徒，犹太人迫害基督徒。所以迫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迫害到一个很可怕的程度这就是腓拉铁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好，我们为什么叫腓拉铁菲呢？因为其实这个城市的名字有两个希腊文放在一起，腓拉铁菲英文叫 Philadelphia，Phila 就是希腊文的爱爱，所以 Delphia 就是希腊文的兄弟，所以你可以说兄弟之情或者兄弟之间的爱。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很好听的，这个城市的名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地方，有爱的一个地方。确实感谢神，这是七间教会里头唯一两间教会的其中之一间上帝没有责备他们的。上帝说，因为你们爱我的缘故，你们爱你们的长兄耶稣基督的缘故，甚至到一个地步，你们甚至愿意什么呢？愿意遭受迫害。这就是腓拉铁菲。让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求你去帮助我们。主，今天我们要谈的事情比较多，神求你帮助，让台上讲的他能讲的慢一些，能讲的清楚一些。主知道他的无用，但是我们感谢你，神你是全能的，主你可以借着无用的器皿在人的心中做着大能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喜乐，我们感谢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35年前，1985年，那个时候我才11岁，有一首流行歌曲读他的歌词给大家听我不会唱，不用担心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35年前，这首歌说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就姐妹们，35年过了我们今年是2022年，明天有更好吗？明天没有更好。刚才你留意听牧祷的时候，你发现牧祷我们祷告谈到通货膨胀 inflation， 牧祷的时候我们谈到战争牧祷的时候我们谈到疫情，明天有更好吗？没有更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写的这本书启示录是明天会更好的一本书的话，其实没有人要读圣经了，因为那些不信派会拿圣经给你看，告诉你说你圣经错了，你看1985年没有明天会更好，2022年明天也没有更好，圣经错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圣经的这一本书的时候，圣经这一本书告诉你明天不会更好，明天确实不会更好。所以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局势会下滑，道德会下滑，甚至连教会都会下滑。我再说这一次，甚至连教会都会在下滑。七间教会里头有哪几间教会及格？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教会及格，换句话说是什么呢？五间不及格。我们总分来说，总的来说教会是不及格。这就是末世。所以当我们来末世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这间有谈到谈到以弗所，谈到别加摩，谈到推亚追拉，谈到萨基的时候，当神什么呢？当神面对这五所教会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基督的脸色不好看的，耶稣基督的脸色不好看。 可能在这里的人会想啊，耶稣很好啊，和蔼可亲啊，永远都是嬉皮笑脸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别家魔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嘴巴有那两刃的刀，大刀。他对推亚推拉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当我看着你的时候，你要战兢，你要害怕。当他对撒迪教会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那有七心七灵的，我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我都在看你们在做的什么每一件事情。这是我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耶稣，耶稣的那公义圣洁清洁的那一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继续这样的乱来，在这个地面上乱来的话，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主对你的眼光不太好的。我不是说你会下地狱，不过你确实要明白，主对我们的眼光可能真的不太好，因为这是他看教会的眼光，看教会的眼光。但是今天来到一个好的教会，腓拉铁腓的教会，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他的眼光变了，他的脸神，他的这个表情变了，他变成什么呢？他变成一个很呼吁教会的一个主。他呼吁教会什么呢？你看你的大纲里头的第一大点，他呼吁教会说你来相信我。在一个破坏的教会，接受遭受破坏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神来到面前说，你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财力物力人力都没有了，不过你还有一件事情，你还有心力。那心力是什么呢？那心力是你来相信我。你说怎么相信我？我们来看第七节，你看我们的主怎么样的来介绍他自己。我们的主说，在第腓拉铁腓，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那真实，那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位开了就没有人能关，那位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对你说话。我们的神来到这个受苦的教会的身边，告诉他们说，记得你为什么受苦，因为你要持守圣洁，我就是那位圣洁的。这位圣洁的神告诉来到腓拉铁腓教会身边，告诉他们说，你要来信任我。为什么我可以来信任这位神呢？我来信任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不说谎话的人。神来到他的受苦的孩子们，他受苦的教会当中，告诉他们说，你信任我，因为我不会骗你。这个地面上很多骗子，我们这年头每年我那天看了一个广告，说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吧。警方说好像每一天还是每一个月都有人被骗了50多万，我忘了是每一天还是每个月。一天我记得那个号码是 551000, 551000，每天都有这么多人被骗。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是真实的，我不骗你，我告诉你我会再来，我告诉你，你为我摆上了，你为我牺牲了，我都知道。所以因此我们的神鼓励他们说，你们来信任我，因为我是很清洁的，在我里面没有败坏。你们来信任我，因为我在里面没有谎言，我是真实的。你们来信任我，因为我有权柄。我有权柄做什么呢？我有权柄做人不能做的事情。人不能做什么？有一道门我开了，人是不能关的。有那同样一道门，当我把它关了，人是打不开的，人是打不开的。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在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腓拉铁腓的弟兄姐妹们，好一些被抓去坐牢了。在牢房里头，除了那个房间以外，你还面对什么？面对一道门。那道门是什么门呢？是别人开了，我不能，别人关了，我不能开的一道门。别人开了我不能关的一道门，我被锁在牢房里头。当我听到这样的一封书信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是的，你现在牢房里头有一道门，可能人从人的角度你很可怜，你看我把你关起来，你出去吗？不能出去。不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有一道门， 那道门是天国的门，那道天国的门是只有耶稣能开这道门，他开的话没有人可以关，他关的话没有人可以开。所以天主点我们的主在做什么呢？我们的主在做安慰的工作，告诉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是的，你为我受迫害，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最重要最重要的道门，只有我有这个权柄，你来相信我，来相信我。为什么我们刚才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读启示录的那段话呢？因为在启示里头有两个字经常出现，有两个字，一个字出现了27次，另外一个字出现了6次，一个字出现了27次，另外一个字出现了6次。那27次的那个字是什么呢？那个字是 open， 开，揭开，打开，展开。和本圣经用这些字来翻译，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开。27次打开，6次关闭。所以你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第5章那里这么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得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有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没有人能揭开这七印，展开这书卷，没有人配得揭开这七印。甚至你读过后的话，他说什么呢？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的第一印，揭开第二印，揭开第三印，揭开第四印，揭开第五印，揭开第六印，羔羊揭开第七印。所以现在就觉得这不是偶然的。约翰不是在啰嗦，约翰在让我们看到说，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三章启示录的末世教会的这七间教会基本上是启示录的引言，这些字会重复着在用，告诉我们说以后有一位羔羊，以后有一位神，那位神是耶稣基督。这位神呢，他要做什么？他要做揭开的工作，他不是要揭开一道门，他甚至过后的那个书卷也是他揭开的，书卷上的印也是他开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要让弟兄姐妹们明白，他是那管理这末世历史的那位神。而末世不是我们未来的事情，根据约翰在约翰一书上次我们说过的，末世是耶稣基督再来第一次来跟他再来之间这个时段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末世。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启示录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复杂的，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启示录呢是很系统化的 systematic。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就是你们要拿起这个结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这启示录里头，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个思路，没有个结构。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启示录在语法学里头是有结构的。我不是在说我们在谈什么末世的理论，我只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道理是，其实启示录里头它有一个清楚的语法结构，一个 linguistic structure， 一个语法结构。这语法结构呢，就打印在你们的手中，投影在这里。所以让我快快的和大家过一过。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什么呢？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啊，不过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设计这个东西，所以我知道我们没有时间读完，现在读启示录，不过把这个纸张夹在你的启示录的圣经里头，所以可以的话回家可以按着这个结构来读启示录或许可以对你们有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让我解释四方面。第一，你发现什么呢？启示录有六个部分 1, 2, 3, 4, 5, 6，看到吗？所以它是有个结构的第一个结构是开头话第二个结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意象。第一个意象是那末世七间教会的意象来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就第二个意象第四部分的时候是第三个意象，第五是第四个意象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耶稣必须再来启示录的22章6到21节。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看哪一种电影啊，不过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的，他那个电影他还没看之前呢，他会告诉你结局是怎样的。如果你刚刚讲男主角死女主角也死，这种电影看得很悲伤，太伤心了。多数人喜欢看什么电影呢？男主角跟女主角永永远远快快乐乐在一起啊。这个是多数人喜欢看的。不过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是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挺悲哀的，因为很多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启示录的结局呢是很好的。启示录的结局是主必定得胜，主必定再来。我们一天要去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再不痛苦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再不挣扎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再也不悲哀了，我们也不用攀比了。这是主告诉我们这启示录的结局。所以这个结局就是第六部分，耶稣基督再来，他必定再来。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个启示录里头有一个观念一直在出现的，我们一般不会太注意它，不过这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什么观念呢？弟兄姐妹们看到吗？这是天上宝座的一幕。启示录里头经常带我们到天上的宝座前，天上的宝座前。所以如果你留意看的话，有那个标志哦，在第四章第五章这是天上宝座的一幕，则约翰看到在天上的敬拜，约翰看到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宝座前面发生的事情，这不只是一次啊，弟兄姐妹们，你发现同样的观念在第七章出现了。所以如果你看那个结构的话，有一个标志，在第七章的时候出现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第十一章的时候，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甚至来到第四部分第三个意象的时候，来到第五部分第四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一直被带到哪里呢？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直被带到天上的宝座前的那一幕。所以神要让我们记得谁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的是我们的神。我们做个小应用，请问神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吗？这年头我们都喜欢独立啊，自主，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要我们独立，圣经不要我们脱离神过一个独立的生活，圣经要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你是我生命的王。换句话说，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一直在告诉你和我，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不是一位小神，他不是一位神台上的神，他是一位在宝座上的神。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是带你回到那个地方，当你看人怎么对待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先进的人当怎么样对待他。所以这不是巧合，这是故意的，也要让我们明白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好，我们在这意象当中呢，我们是要谈第二个意象，因为一般第二个意象是最乱的啊。有时候你听一些弟兄姐妹讲，哎呀不管他什么七印七号七晚了，哎呀喊巴郎罗教啦都可以啦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姐妹们，这七印七晚七号呢是有结构的和我你们尝试跟我走一走，我现在在第三部分第二个意象看到吗？那里开始是七个印，七个印 seven seals， 所以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 一直来到第六个印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叫做过场 interlude 过场。如果你喜欢去看音乐剧的话，没有个音乐剧是这样拍的，这样演的话，男主角女主角每一场都是男主角女主角有一些时候呢是配角我们叫做过场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过后呢再来。所以来到这里你发现在启示里头有几个过场，在启示里头有三个过场，在创世纪，在启示的第七章，在启示的第十章，还有启示的第十二章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这七印七号七晚的中间第一跟第二的过场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第一的第二的过场呢是在七号跟七印的人对不起，在六号 六印的后面，看到吗？当六印完了，就有一个过场，一个印第六，哇，大家呼吸一下。OK， 来，当六号，这七六印完了，哎呀，就这样，这六印完了有第一个过场，六号完了有第二个过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姐妹们，如果你留意看七印和七号的话 ，the seven seal and the seven trumpet， 第七印跟第七号是没有东西的，打开的时候是没有东西发生，吹的时候是没有东西发生。这不是我瞎说的，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能现在不要看，回家看。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当七印打开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打开了七号。当这七号吹响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引进了这七碗。所以司乎约翰在告诉我们说，这七印、这七号跟七碗呢，他们是相关的。They are connected。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七印是没有内容的，这七号是没有内容的。七印的内容就是那七个号，第七号的内容呢，就是那七个碗。所以这是约翰在启示里头从语法的角度，这是约翰让我们看到是很有趣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帮我们看到它里头的桥梁，里头的桥梁。所以在第四、第五、第六的时候，就来到第三个意象。我们看到巴比伦的灭亡，基督耶稣 的审判，第四个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启示录的结构。所以鼓励大家或许可以真的是把这个小纸张夹在你们的圣经里头，有一天灵修的时候可以尝试借着这个结构来多认识约翰要向我们说的话。好，谢谢音响师的弟兄姐妹们。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这七间教会跟启示录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神不是写两封信，一封信是一直到启示录第三章完了，神说句号，这是给七间教会的信。从四章过后呢，到二十二章，是给我们的教会的信，不是的。现在弟兄姐妹，这真的不是。约翰是写一封信。那封信同样一封信给了这七间教会，他们收到的时候，他们读到的时候，他们知道什么呢？约翰要预备他们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主后九十六年，不是主后二零二二年的信，是主后九十六年。主后九十六年他们都在等了，他们等什么呢？他们等耶稣基督再来，他们有个盼望。来到末世的时候是最后一圈了，最后一圈了，我有这个盼望，主要来了，主要来了。我们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跑 2.4 公里，对吗？所以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什么呢？体育场跑 2.4 公里。所以一般我们不喜欢去体育场，我本身不喜欢去体育场，跑体育场很乏闷啊，要跑六圈。不过跑体育场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跑到第五圈的时候你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要到末了了，要结束了。再忍一忍，多跑一圈，你的 2.4 公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里其实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再忍一忍，这个世界呢，我们的神要得胜。相信我们的神，来相信我们的神。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我们的主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不仅告诉我们相信我 trust me， 我们的神说看着我，你一定要看着我 watch me， 看着我。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来第八到第十节这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点的力量，你还有一点点的力气，你只剩下那一点的力气，也成什么呢？你仍然要守我的道，没有废弃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一个没有人能关的门。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们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们了。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你们的试炼。所以他就觉得这是犹太人。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自己，耶稣是犹太人，主耶稣称犹太人什么呢？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呢， 他们是跟撒旦串通在一起。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呢？因为这犹太人他们放弃了，他们离弃了耶稣基督，他们开始咒诅拿撒勒人。在犹太教的历史里头，在 主后一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这所有的拉比公开什么呢？做一个宣告，在这聚会的时候，犹太教聚会的时候，他们要宣告一个咒诅。那个咒诅是谁？那些跟随拿撒人耶稣的人，他们必当灭亡。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历史。如果你有兴趣去查的话，这个英文叫做 Curse of Minim， 这是犹太教的一个历史。所以在当时就是这样，如果我宣告但愿跟随拿撒勒人的灭亡的话，那我们不只是在会堂里头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开始在会堂以外呢，抓拿基督徒，抓拿那些跟随拿撒勒人的人，把他们关在牢房里头。我们打开的门他们不能开，我们关闭的门他们也更不能开，把他们丢在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我要你看着我，我要你看着我，我要你看。是的，从人的角度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死路一条，不过我要你看着我，我告诉你，不是死路一条，不是死路一条。一天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一天我要使这些关你们的人在你们的脚下下拜，我要使他们知道你们是蒙爱的人。现在他看他们怎么看你们，看你们是很可怜的人，是上帝丢弃的人，是被上帝咒诅的人。不过一天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后悔，他们发现原来我们所求的人是主爱的人，是主所看顾的人，甚至要来到他们脚下下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世界上的眼目，在这个地面上我们都在看。主耶稣说看着我，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每天都在选择。你一天基本上做两三万个决定，最多最多的决定是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你决定看什么。你看的东西多半就是你所喜爱的东西，你看的东西很多时候代表你内心的状况。你在看，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教授，神学系统神学教授，他告诉我们一个很荒唐的见证。所以我们有些故事是这样啊，他越荒唐印象就越深刻，印象越深刻。这教授来自于爱尔兰爱尔兰，所以他在爱尔兰大学的时候，他参加校园团契。在校园团契当中，有一位姐妹，有一位姐妹，她说在他们团契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她是最火热的。她说火热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她走到哪里都跟人家谈论耶稣基督，她的包包里头永远有福音单张，随时随地做好做传福音的工作。大家在校园团契里头，包括这位教授，他都非常敬佩这位姐妹。他说哇，在天上的话，神是最什么最喜悦他的人。不过你知道吗，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来了，这姐妹的这个女生的父母亲来了，吓了他一跳，吓了他们一跳，原来我的孩子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告诉他什么？他说我跟你孩子我们俩跟你做一个交易，你放弃基督教，我们给你一栋房子 house， 不是三房式的政府主义，亲爱的弟兄们，我给你一栋房子。所以你知道这个女生她的决定是什么吗？他放弃了。他说从今以后这位教授牧师再也联络不到这位姐妹。从今以后他放弃了这个信仰，放弃这个信仰，他得到一栋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他的话，有人告诉你，我给你一个 good class bungalow。 在新加坡不是每个洋房都是好洋房，好的洋房叫做 GCB， 我给你一个 good class bungalow。 价位一千万，你只要这件事情，不要来圣经堂，不要来教会，房子就过给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什么？如果你看的是那栋一千万的洋房，你会放弃这个信仰的。如果当时腓拉铁腓的弟兄姐妹们看的是那个牢房，他们也会放弃这个信仰。不过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看着我，我能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我答应你，一天这些关你的人要来到你面前，甚至要下拜，要跟你们道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你问希伯来书作者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这么的解释，一模一样的观念。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因为他们来见证一件事情，这些人哇，他们受到这么多逼迫，这么多困难，这么多挑战，还没有倒，不倒翁。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的解释是，因为耶稣基督是那我们信心的开始，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信心的结束。耶稣基督开始了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也担保他要结束我们的信心， finish it well。 所以这是我们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在劝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只是在心里相信我，你要在眼里，你要看着我，在这个地面上你要看着我，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帮助你走一条你自己不能走的路啊。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点啊，我们的主说什么呢？啊，不只是在眼里，在心里啊，在手里啊。我们的主说，抓住我， hold me， cling on me。 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一节十二节，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们要抓住，你们要拿住，你们要紧握你手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看好，很形象化，这里有个冠冕啊，我紧紧的抓住我的冠冕，不要拿我的冠冕，不要拿我的冠冕。为什么啊？这是主说的，这是我们的宝贝，这是未来最有价值的。地面上所有的冠冕，在我们之前讲的冠冕，不是这年头讲的皇冠啊，在新约讲的冠冕是体育健将的那个用橄榄枝子做的那个冠冕。你不要在地面上只抓那橄榄枝子的冠冕，这个橄榄枝子冠冕，它上面的花朵，上面的草，上面的根树枝会碎的，会过去。你要抓住什么呢？你要抓住我们主给我们那永远长存的冠冕。这是我们的主说，抓住，抓住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神面前做柱子他必不在那里从那里出去。我又在那个柱子上做什么呢？在那个柱子上写上神的名字，神城的名字从我神降临下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并我的姓名都要写在那柱子上，写在那柱子上。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来到这里有没有抓头啊？哎呀，这柱子，你想做柱子吗？这里有几个柱子，你想做柱子吗？我可能没有太多人想做柱子，对吗？不过现在就觉得当时人不是这样看柱子的在约翰的时代呢柱子是高科技的物品。手机电脑柱子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柱子是高科技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在约旦的一个柱子普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罗马的柱子。所以罗马人建柱子的时候呢，其实这柱子是高科技的为什么呢？当音响师点击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要你们看在那个人的前面有一条铁小小的铁丝那个铁丝基本是在晃动的音响师帮我个忙点击一下好，所以我们要 zoom in 了所以你注意一下那个铁丝它在晃动的。弟兄姐妹，这不是魔术这真的是这样所以一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拿一个铁丝去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会晃。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柱子，为什么这个柱子会晃你上高的地方有风它就晃，对吗？有风就晃。不过为什么这个柱子呢？它可以，这个柱子已经在那里2000年了，有些柱子多过2000年，为什么它还是不倒？当然有些倒了，不过有很多很多它仍然存留的。在那个地方有地震的，6级7级的地震， 这个柱子还没倒。为什么？因为柱子是高科技的一个发明。罗马人建柱子的时候是两块石头、三块石头，它中间它什么呢？它有一个铅，一个 lead， 一个厚厚的铅。这厚厚的铅支柱的这两块大石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因为当地震来的时候，那个铅这个石头它不是它可以晃动，它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它许可它晃动，使到这个柱子呢是永远长存。这是他们的概念。他们在发明的过程当中，建筑的过程当中，他们希望这些柱子呢是永不动摇。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主在告诉腓拉铁腓弟兄姐妹们的话，告诉他们说，你经常看到那些罗马柱子，一天我们要像这些柱子一样不会倒的，也不会从神那里出去的。不但如此呢，是个这么好的东西，不但如此，在这个柱子上你看会刻上神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柱子是属于神的。现在从人的 眼中啊，你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东西，你算什么？基督徒啊，来教会没学问等等等等。不过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神说你不是不起眼，你是很重要的，你是在我当中，我的会中的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呢是宝贝的啊，这个柱子有我的名字。所以神说你要抓住，你要抓住我给你的应许，这是我答应你的，我是真实的，我是诚实的，我没有讲骗话。这是第三。那最后我们的神说什么呢？我们的神有一个呼召。那第四点，那呼召是你不只是在心里相信我，你不只是在眼里你要看着我，你不只是在手里你要抓住我，你甚至要在借着你的耳朵来倾听我。最后一节这么说，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第二点，为什么每个主日我们来这边，我们花40分钟的时间讲道？因为我们的神要告诉我们说，他的道理是应当听的道理。我们不是说我们讲的每一堂道都是无误的这我们不敢讲。不过我们只能说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尽量的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来讲神的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来听的，这是那个焦点，我们是来听的。不过在这个时代，我们听的对象太多了，选择太多了。最近我在听一个 podcast， 一个访问，他们访问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学者，基督徒的学者。他说，你觉得社交媒体可以拿走吗？新人这边很多，青壮年人，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参加社交媒体这 Instagram 啊，还有我已经落伍了，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有什么就是这些社交媒体。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已经不可能了他告诉我，他分享说，其实我们有好像余额一样我们这个年代的呢，我要50岁了我们这个年代以上的人，可能我们那个鱼缸的水呢是电视机，记得吗？很久以前人家可能不要看电视机，少看电视机。不过现在这个鱼缸里头的水呢，已经45岁以下、40岁以下已经变成 social media 了有好些人一天不看面不会死的，他真会死，他觉得跟世界已经脱节了。有些好些人一天不看 Instagram， 他真会死的，他以为他的朋友们都跟他结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鱼缸这是他们生活在中在的那个水中。所以现在这是现实，现实告诉我们说青年人很难脱离这个社交媒体。你不参加社交媒体的话，你似乎好像没有朋友一样，似乎好像没有朋友一样。不过当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游泳的时候，想象我们是鱼儿，如果在这个大缸里头有一些地方是危险的，有些地方有大鱼要吃小鱼，那个地方你会去吗？那个地方我也很谨慎，我也很小心。因为我们不能离开水，鱼离开水我们就死。青年人你离开 Instagram， 我相信可能你会死你会受不了。我可以带你去营会7天不看 Instagram， 你回到新加坡你还是会看 Instagram， 因为这是你的水。不过重点是什么呢？在这个鱼缸里头，在这鱼缸里头有一些大鱼，它在等着吃小鱼。所以我们的神说，你每个礼拜来听，来听的时候神要你去那安全的角落， 神不要你去那危险的角落，那里是会丧命的。所以亲爱的青年人，甚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听，从早听到晚。不过我们到底在听什么？我们要选择不要去那危险的角落，去那安全的角落，听主耶稣的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赐下恩典，帮助我们一生来相信你，帮助我们一生来看着你，帮助我们一生来抓住你，帮助我们一生来倾听你。主，与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